进行的沟通。那这里面呢，我们要请大家，you have to be faster, one step further than me。来上过课人都知道，就是如果我的心跟你的心，我们俩照理把从神领受的敬拜表现出在我们灵舍上，透过沟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实际上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谈夫妻，我们暂时不谈夫妻，就是在教会里面沟通有没有困难？有。牧师跟长子沟通有没有困难？长子跟弟兄姐妹沟通有没有困难？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沟通有没有困难？有。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好玩，我们上了一门课，后来呢，那个学生啊，我们讲到冲突，然后有两个学生就讲，就举手，他们都是教会的执事，然后就讲说，老师，我们现在呢碰到圣诞节，我们很头痛。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圣诞节哦，从往年来都是叫两个姐妹来布置，然后这两个姐妹是水火不容，一个要这样布置，一个要那样布置，每一年都看他们吵吵闹闹，一个要这样布置，那个人就说为什么要听他？那另外这个人就觉得那个人布置不好，一定要这样布置。然后那个人就说他的比较好，他是专业的。那这个人就说为什么要听他？所以每一年圣诞节就在吵吵闹闹，也就这样过了。那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他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其实是有关的，我们的心必须要来对准。所以在读圣经以弗所书第四影片上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如果你看得见的话，请。
所以我说，也是来读一切经的时候，你们就是要在他
教会去讲道，用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会真的是讲道，我的讲道跟这种专题讲座是不太一样的。那专题讲座比较多的不是在已经解经，这个是你们早上已经听过，我们比较多就是把上牧所讲的他那种已经解经，我们拿来懂了，对不对？我们拿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投影片的话，从十七节到二十节这一部分啊，从十七节到这里，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这一边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旧人，对不对？旧的，我们从前。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是十字架二十节，基督，因为我们都是信基督的人。好了，所以二十一节以后就是什么新人，对不对？旧人跟新人当中，我们昨天讲人际关系第一个大箭头的转变就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心要先被什么？哎，我们后面有一个姐妹是站的，是不是少了一把椅子给你？哎，去拿了，好，谢谢。嗯，所以我们的箭头就是基督十字架。如果我们讲沟通，我们讲跟人相处，把基督抽离的话，你就会发现人是非常可怕的。人可以用非常优美、非常高尚、非常良好的沟通技巧把你气个半死，有没有？他不动声色，他不会生气，不像你哦，气得要死，你讲话很大声，他就这样子冷冷说，请问您有何贵干啊？皮笑肉不笑，这样子吗？对不对？你也抓不到他行为上的什么，如果不是从心里面，而这个心里面是为了基督，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给主做。如果不是为了基督的话，学到那个沟通的技巧啊，那个沟通技巧就像武器，你可以拿在你手中，那是很可怕的。你可以用那种非常杀人不见血的方式，骂人不带脏字的方式，把人气个半死，刺伤了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二十五节就告诉你，二十五节以后的这一部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部分是牵扯到一个旧人跟新人了。好，我们来看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二十五节一直读到三十二节，请。 所以呢，我要你们看下面那张图，就是当你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停在这里，这一部分的时候是在告诉你的啊。如果你仔细看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他在这里告我们，这里面呢存着充满各式各样的什么，我们会想要贪各种，想要更多，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是无知的，是昏昧的，是什么无知昏的思想。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讲的虚妄的心，心地昏昧，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好，放纵种种的私欲，从这个心里面就生出什么呢？ Fast please， 生出这些，再下一个，各式各样种种的什么污秽。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跟人冲突的时候，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讲话不会是没有目的的，你每一句话都有目的的啊。你如果上了这一门专门专题讲座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我们讲话都是有目的的。怎么个说法，我们说话到最后都是有目的的，只是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没有自己心里。当我们从前活在救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我们出来的就是我们放纵。你知道什么叫放纵？想象一下水龙头啊，你知道我水龙头哎，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我现在倒没有办法倒下来啊。那你想想，水龙头一打开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要你想象把它放到最大，唰，那个怎么样？水就哗啦哗啦一直流，对不对？好，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如果水龙头真的就坏了，你没法把它关紧的时候怎么办？那个水是什么？泛滥成灾。我们的私欲需要去什么？去节制。可是我们从前救人是没法节制，没有能力节制。就算我们知道应该节制，我们道德上没有能力去节制它，所以我们会放纵。放纵就是哗啦哗啦哗啦一直下去的。那圣经上讲什么？他说我在主里面确实这样说，你们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从前你我都，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第一代，就是说我们父母亲不是基督徒的话，或者你父母亲是基督徒，不保证你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但是一定在中间上有一个转捩点，你认知到你是罪人，你认知到你需要耶稣基督。从那时候开始你学了基督了，你开始有了这个基督的箭头的时候，这一个大箭头 You go too fast Look at your note。 当你看到这个大箭头的时候，这个大箭头是表示是基督救赎了你，他给你的心就不再一样。这时候你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呢？你就开始在这里，你开始你的欲望跟从前那种私欲的欲望，加拉太书讲肉体的欲望 desire of the flesh 情欲，跟 the desire 跟圣灵，中文翻成情欲和圣灵相争，体的欲望跟圣在相争。所以当我们重新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肉体的欲望情欲，但是当我们信主，我们讲那个心，昨天讲心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良知有是非标准等等，这些全部被主更新洁净的时候呢，你开始被神放进去的是那个饥渴沐浴圣灵来的那种欲望，然后呢你会知足，你的心不再是对神的话语，对那种是跟非，神的绝对的标准，你不再刚硬了。然后你知道，你认识到你对神有真正认识，你会产生出新的态度。就像说你们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好，这是你学的，请你把它证明出来，把你摆在每一个跟人互动的时空当中，那个环境里面，那个状况里面，那个处境里面，请你把你已经被神救赎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请你努力把它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们要像基督的样式。也就是说，当我们重生得救是透过十字架的时候，神告诉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讲什么？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等等，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要来谈沟通的时候，不能够像外邦人，不能够像世俗心理学，再谈那种沟通的技巧。 因为那种是为了私利，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就说弟兄可不可以麻烦你这样做，你看我可没有很凶说你怎么不帮我，我也没有很凶说你去做那个，没有，我很有礼貌，对不对？我是出于私欲。可是当我们学了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沟通不应该是出于私欲，而是什么金钱的欲望。在这种金钱欲望当中，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神，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肢体，所以我们的沟通就跟外邦人的沟通不一样。那我们的沟通会是什么样的沟通呢？你就要了解，当你信了基督之后，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的沟通的方式，你的沟通的本质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要学习的金钱的沟通。金钱的沟通，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你讲话是有威力的。有一本书《言语的威力》，这是我们威斯敏斯特的老师 Paul Tripp， 其实他原文叫 War of Words， 言语的战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书名不翻成那个言语的战争，但是他翻成言语啊。讲到这个言语的威力，然后呢，你还要认识到我们言语它有一个可以把我们显露出来，把我们这个人显露出来的这个本质。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在言语上成长有智慧？因为讲话有时候人们的话是谣言，谣言止于什么？智者。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言语的威力的时候，雅各书第三章就告诉你说，我们讲话像那个舌头啊，舌头呢是像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不对？你讲了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的什么震撼激动，在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小小一句话可以把人杀死，小小一句话。所以你不知道你讲话的力量，比方说你对你的小孩讲说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个你都不会，这个小孩他领受到不是我这个不会但我其他还会，所以感谢主，他不会这样领受，他会领受到是什么？我怎么那么笨啊？这是第一个，他领受到很单纯的你一句话。第二个，我们昨天讲人是解读者，对不对？解释的人，他对事情不会就单纯你就是讲我这么笨，他会解释什么？爸爸比较爱，他就想爸爸你，对不对？你们从小长到大，你们跟亲密的人际关系互动的时候，不也都这样吗？人家这么一句话，哇，你有好多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讲话是有力量的，讲话可以造就人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讲话也可以什么杀死人，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讲话，你不要说老师我不像你啊，我也不像你们这种做牧师的，那牧会一讲话，哇，100个人1000个人都受影响，我小不溜丢了一个，你错了，就算你认为你小不溜丢一个，你周围总是有人吧，你不是活在真空当中，你周围总是有人，不管你周围的人是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媳妇，反正你周围总是有一两个人。
30秒钟，如果明天您有参加 communion 正餐服事的，1:40在 chapel 我们会的。
我忘了。所以你讲的每一句话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忽略。你不要以为说你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有少牧师讲话可以影响千万人，不是。我跟你讲，你小小一个角色，你怎么不知道你讲的话会影响你那4岁、5岁、6岁小孩将来长大，他变成你很恨的人，还是将来长大他尊敬的人，而千万人会因他而蒙福，你不知道。你不要小看，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当时我在台湾念台大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信耶稣，我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所以呢都给人家欺负，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世界哦实在是很不公平啊，这个穷人没有翻出头的余地，然后我就在想说你们只欺负我们的，所以当时我们的班带哈就写说我们图书馆系什么承接文化的重责大任，就写的那种好像就是我们要爱国爱家爱民的那种，那一套写了一大堆，所以我们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然后我们班都有一本笔记本，就是说像上课这样啊，教授讲得很枯燥乏味的时候，大家就写一写传一传这样子啊、哦。所以传到我这里，我一看我眉头皱起来，我就写得了吧骆英峰，我就跟他写得了吧骆英峰，你就是烧死你自己，你也照不亮你身边的一个角落。那是我不信主，然后等我信主之后呢，我的思想改变了， 因为神就让我就是跟人家在聊天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我在玛利亚信主了，然后后来人家我回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姐妹就托我去拜访她妹妹，她妈妈，她妈没信，倒是她妹妹信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反正她妹妹就信了，那是很久很久，大概1987年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正在挣扎。87年，他要出国读书。他说有两个学校，我应该选哪一个？这个呢，比较是那种东部的大城市；这个呢，比较是中西部，像你们，我还有这样的鸟不生蛋的地方。大概就是说，你又怎么不知道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是神要你去，要来祝福你的呢 ？Something， 我大概说了这一类，因为他后来跟我讲。就是因为我一句话，他就觉得不要一窝蜂走什么大都市的路线，他就到了鸟不生蛋的地方。结果他就在那里很敬虔、很爱主、很热心追求。几年之后呢，他学完了，学成归国了，他来找我。他来找我，他就说几年前因为你一句话，我说啊，因为你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现在呢，我就想请你再帮我指教一下。就是说他现在面临两个工作选择，一个是很有钱的工作，但是要你加班加班加班加班，那种什么证券交易所之类的，哇，加班到晚上8、9点。另外一个呢，说哦，就不需要加班，很正规的，但是钱不多的薪水，你最重要，还有团契的侍奉啊。我说那不就得了吗？那如果你加班加班加班加班，那今天排你团契服侍8点呢，人家在那边领会领事等你来领会领事到7点、7点半等不到怎么办？我说那你不是要追求神吗？那怎么是追求钱呢？大概something我这样讲。所以他又选择那个钱不多的工作。然后几年以后我收到一个 email 说，谭英姐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时候你跟我讲什么我就去哪个学校，你跟我讲什么我就选哪一个工作。他说我的人生里面的大转机呢都是你的一句话。所以他就问我说，我现在在日本做那个 Youth Ministry 日本宣教，他说我想去读 counseling， 我应该去读哪一个学校？我就跟他说读 Westminster， 推荐我的母校。 anyway， 我都没有想到我讲这一句话会影响我。开始发现其实是小角色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也真的是会影响人，也真的是会帮助人，也真的是会造就人啊。所以呢，我现在我燃烧自己，我照不亮这个世界黑暗的角落，我觉得我可以。我不是因为我很自傲，我真的不是。我的同工都说我是对自己很诚实，也认识很清楚的人。你们看我的缺点，没有我那么的深。不是所有传道人，不是所有信徒看自己的缺点都看得很清楚，但我看我的缺点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我可以讲得比你还透彻。因为你不是我，你怎么可能认识得比我更清楚？可是人有盲点，不是吗？但是我们学康斯林就是先来认识自己，先自我辅导。所以学 counseling， biblical counseling 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更像基督是很好的。那我就认为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才刚信主2年啊、哦，那个教会就是他的原来的母会是在 Ohio Columbus Ohio， 然后他们跑到玛利亚去建教会，我就是这样信主的，那个根基是非常好。然后我信主回去的时候呢，台北信友堂长老何玉峰何长老他就问我。他说谭英，将来有一天如果神要呼召你做一件事情，你周围的人都不同意，你的辅导也不同意，你的牧师也不同意，你做不做？我说何哥，你不要出这个难题，我才刚信主2、3岁，怎么可能？我们被教导就是牧师说我们就跟上去，牧师说东我们才不会西歪。没有什么一个东一个西的，牧师说这里我们就这里，而且绝对不会说牧师这样做会比你这个方式好，没有的。我们被教导就牧师说就跟很喜欢我们的，要去传福音，甚至传到棺材店里面，然后睡在那个人家国小的教室桌椅上面，我们也就这样子过。所以当何哥说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然后要你去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能够明白，是你的牧师也不赞成的，我跟他说何哥，这个考验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才信主3年，神呼召我的一定会先告诉我的牧师。他说那就是为了 argument sake， 就是这样。如果有一天神真的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可能那些牧师们啊，那些弟兄姐妹都不赞成呢。我说不可能，可能因为圣灵同一个感动嘛，怎么可能呢？然后何哥又说，不但是那些牧师哈、弟兄姐妹哈、不太赞成不太理解，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也看不到果效。 我就说何哥，这太残忍了吧，上帝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结果前两年半前三年我终于神学院陈院长也很听我回去做智商研究所所长，给他们建立圣经智商的 program biblical， 这个就是我现在可以明白 biblical counseling 讲的是什么。 biblical counseling 讲的就是世俗心理学那一套不能救人，可是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当你学了 psychology 的时候，你会很生气我讲这句话，因为我等于在向你过去所学的专业，甚至你专业的那些权威的老师在挑战。可是我真的真的要告诉你，世俗心理学只治标不治本。世俗心理学有很多理论对神的基本的预设立场跟我们基督教的预设立场信仰是冲撞的。你想想看，教会有那么多在西方拿了博士心理学博士的人，我竟然要这样来跟他们对讲，那你想想看，这岂不是很多人都要找我丢石头吗？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太难了，所以我们那个真生命辅导传道会是第一个华人推动圣经智商的，很困难。我记得我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就遭受到某个福音机构里面很有名的人跟我对讲，然后就说那我们是刚小辈出来，人家都已经是博士了，在华人界很有名了。他说你是谁，你敢这样说人家的理论不正确？我说对，因为立场是错误的，只是因为你们没有研究。你看要讲这一句话要多大道德勇气，要站起来被人家丢石头，那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你如果真的要明白我的心事的痛苦的话，你就去读威斯敏斯特，读了你就可以明白我们在说些什么。我们在说的都不是在讲表面的，像昨天讲的那种表面的，你知道吗？夫妻吵架，你去看那些世俗心理学，你去看教会那些心理学博士，他一定是用心理学那套来告诉你，然后引用几段圣经经文。但是我们去辅导夫妻的时候，我们都不这样做，我们把它 upside down， 我们从他的心先着手。那从心着手有一个困难，但是它可以带出永恒的果效，然后大部分的时候80%都可以带出真正生命改变的果效。因为我们辅导到最后真的看见，就是它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这牵扯到当事人跟神，他要面临自己不合圣经不合神的那一部分，那个叫罪。但是这个世代人不谈罪，这个世代人会谈哦，这是你的软弱，哦，这是别人伤害你，这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这是因为别人。这个就像是我常常喜欢讲课的时候讲的，就是有一只老鼠，它呢因为偷了隔壁猫邻居的那个 cheese 乳酪，就被抓到审判台前。然后呢，那些法官都是猫法官，然后就说传犯人老鼠甲，那老鼠就来，他很穷没得答辩，他说法官大人可否允许我自己答辩，然后法官大人说可以。然后呢，法官大人拍掌就说：“说，你有什么理由？你为什么违背我们的法律去偷隔壁邻居？你偷，你犯了偷窃罪，对不对？”然后老鼠就说：“是，我是拿了人家的乳酪，没错。那你就是有罪，你该死。”那老鼠说：“自从你们猫族来到我们这个国家统治之后呢，我们国家一片清明太平。”然后猫法官就：“那当然。”那老师说：“可是如果是这样懂，我才去偷的。”猫法官大人就头发抓一抓，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二个他说：“而且当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要爱人如己，没错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的猫邻居看到我那么穷，他自己在那边享受乳酪，他对我那个肚子饿竟然不闻不问？那这是不是教育有失败？好，首先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其次教育失败，对不对？”那猫法官大人一想，有道理啊，怎么我们怎么这个教育失败，没有让这个隔壁邻居去对他施展爱心的援手呢？然后这个老鼠最后答辩是什么？还有猫法官大人，你也不能怪我啊，当我去偷隔壁邻居的时候，我的心是高尚的，就如同你们猫法官大人一样，是我的手去偷的呀。对不对？所以我有没有罪？然后最后猫法官大人，您看看现在已经12点了， 还开庭审我呢，您听听您的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对不对？那是上天造我会肚子饿嘛？如果上天造我肚子不会饿，我又何必会饿？我又何必何需要去偷人家乳酪来满足我的肚子饿？所以最后猫法官大人决定他有罪没罪。好啦，你们说没罪的人请问一下，这个寓言故事听懂的人请举手。听懂的人刚强壮胆，听懂的人举手。听不懂的人请举手。没有关系，刚强壮胆听不懂的人请举手。好，听得半懂半不懂的人请举手。好，为了听懂半不懂的人可以被我们这个洗脑过来呢，我解释给你。我今天出了问题，我才没问题呢。有问题的都是外面这个教育的问题，是环境，环境逼迫导致我如此。我有什么问题？我跟你们一样是良善的，我跟你们一样是好人，我根本没有问题。是这个环境，如果大环境不是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是大环境，大环境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我才变得跟人家跟我的同事在那边争风斗来斗去，免得我会被革职，对不对？是大环境啊，我本性很高尚的，我不会骄傲的，我不会去欺负别人的，我是好人，我没罪。是环境，急祸不然，也是什么教育，教育没有教好，然后呢再接下去是什么？是我打了这个高老师，是谁打？不是我打，是这个手，是身体，精神上是无罪的，是手，我不用负责任。然后最后是什么？那您瞧瞧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到？心理学就讲，我们出的问题都是生理的，要不然就是环境，要不然就是先天，要不然就是基因，要不然就是后天，反正就是跟我这个人无关，所以我没有罪。心理学是完全的抵挡神，因为当他承认人的问题如果是从心发出的时候，他就等于承认人有罪。当他承认人有罪的时候，他就等于承认这个罪有一个要交账的造物主。但是心理学是不谈宗教的，所以心理的宗教是无神的，心理学是要靠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它可以有短暂外表行为的果效，它不能够有永恒。而且心理学最后最终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带来的行为上的改变是没有经过心的改变。而没有经过心的改变，我的老师 Paul Tripp 讲，任何行为上的改变没有经过心的改变都是 condemnable， 可咒诅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因为这个告诉你人可以靠自己，人不需要耶稣。所以我说心理学是很抵挡圣经的。我讲的这个是很严肃的，我知道我可能会大大的得罪你们当中可能很信奉信仰心理学的，甚至可能你们当中有心理学博士。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是我主内弟兄，你也是我主内姐妹，我爱你，正如同你在基督里爱我一样。我跟你没有个人的冲撞，我评估的是那个理论，我评估的是任何抵挡神的理论跟你有个人的冲撞啊！不要误会，不要回去呢。所以当我们讲说从心里发出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沟通的本质就是从心发出。你今天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会那么振振有词去捍卫一个东西？你在捍卫神呢，还是你在捍卫什么？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是在争自己的荣耀，争自己的私欲呢，还是你在争什么？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从心里面发出，而你的心里面，如果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你敬拜的是基督，你自然是从这里出来的，就是神，以神为中心。如果你不是被主得着，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那么你在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沟通，不管是跟人家讨论，真的是跟人家相处的时候的沟通，这样就会从你的心里面救人，这颗旧的污秽的心，这个贪媚无知、刚硬等等，就会从你心里面，然后刷刷刷刷这些什么，这些不敬虔的言语，这些不敬虔的行为，就会从这里出来。结果这就是什么不好的果子，这就是坏的果子。所以当你能够明白你讲话带来力量，你也能够明白 讲话是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显明出来，话语有一个 nature， 具有一种显露 reveal， 把人给暴露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我们讲话上能够成长，也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我们能够成长有智慧。雅各书说有两种智慧，对不对？的是属其属鬼魔的，但是属天的是要荣耀神的，是可以带来义的，是可以使人和平，没有假冒，是可以度过。这就是两种属天的道路，一种就是走神的道路窄路，一种就是什么走 popular， 大家都那样做那样说有什么不可以。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所以在我们言语上成长，我们要成长有智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颗心，我们这颗心，你如果不认识到我们的心是很可怕很诡诈啊。我们在座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的心是很诡诈很可怕请举手。我是讲真的，我们不是开玩笑，做个 survey， 这表示你对你自己很认识。那你对你自己很认识呢，你现在就要想你的心里面很诡诈，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别人是不是也跟，那别人是不是也很诡诈？是。所以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到人，你自己跟对方，我们的心都是很诡诈的。我们的心真的是，你就可以看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到底他是，特别是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到底他是在旧人当中还是在新人当中。哦，你可以马上借着你自己跟别人的互动看得出来。然后我们说我们已经学了基督，我们已经受了教领了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应该是怎么样呢？那近前的言语沟通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那我们要谈的就是前的沟通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被改变之后，他开始在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行为会越来越不一样。比方说你以前讲话是很大声的，然后人家就跟你讲说你讲话咄咄逼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柔和，越来越不会咄咄逼人。可是你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变得不咄咄逼人？不会，因为这是一个成长成圣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沟通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说沟通呢就是一种所谓的 act， 一种行动，我讲你就去做，你讲我就做，好像就是一来一往一个动作。那沟通第二个看法就是说，不是一二，不是这样单纯的，而是有来有往，一个这个沟通叫做 interaction， 一个互动啊。那沟通的第三个看法就是说，哦，沟通还不单只是互动，而且它是一个 transaction， 是一种我跟你讲话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进来，你跟我讲话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进来，这个叫交易。但我们圣经上对沟通的看法，第四个看法是 transformation， 是一种变化，生命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成长当中，我们的沟通就会越来越习练通达，不是变得世故，也不是变得老奸巨猾，而是变得习练通达，因为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习练通达。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变化当中？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近前的语言？近前的语言一共有五个特色，五个特色的诚实。第二个就是及时清账，不溯既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就事论事。第四个就是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罪性会采取的一些伪装。你知道我们很会伪装自己的。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会说认罪的话跟饶恕的话啊。所以呢，我们要讨论诚实，就好像说我们刚刚所读的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边他讲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邻舍说实话。为什么我们要跟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诚实的时候 ，honest， 什么叫 honest？ 比方人家问你话，你不回答，不回答，沉默，沉默是不是 honest？ 不是。那么你不说谎是不是 honest？ 不一定。也就是实比不说谎还要重要。不说谎是消极的， 说真实的话、真理的话是积极的，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要说诚实话？圣经上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你知道什么叫肢体？昨天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你的右手打你左手很痛，对不对？今天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比喻。你们有没有见过、照顾过中风？有没有看过很严重中？如果我中风的话，假设我的右脑中风，我的左眼看到这个东西在这，我要去拿，对不对？但是我拿的，我的神经、大脑神经下命令说拿这个水喝，我的手，我中风了，对不对？我拿得起来吗？所以我的脑跟我的左手之间的 communication 沟通通不通？没有通。所以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如果你忘记这一点的话，你忘记你跟我，你是头我是手，或者你是手我是脚，你忘记的话，你忘记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时候，我们的沟通就不会诚实。如果你忘记我们这个沟通之下的话，那么我拿这个手，我说我要去拿，有心无力拿不起来，对不对？它会不会达到果效，就是我可以拿，我可以打开，我可以喝。那么弟兄姐妹在一起沟通，夫妻之间沟通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忘记了夫妻二人是一体，你忘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互为肢体的时候呢，你的沟通就达不到方向，达不到它应该有的果效。哦，这是很重要一点，我们互相为肢体。然后沟通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在诚实的原则之下，是我们要诚实的把自己显明，显明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能够诚实的把自己表明、显明、表达出来的人，是在基督里成长的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你应该很诚实的说，比方说丈夫去大会了，然后太太想早点睡觉，等他等半天不回来，等到太太等到丈夫回来已经十一点了，太太冲口而出的话就是说：“你怎么去那么久啊？哇，你一个人就在那边，兄姐妹聊天那么开心。”你都不注意到我的感受，他如果讲到这里说你怎么去那么久啊，我在这里苦苦等你，他是在表达说我希望你早点回来，我希望咱们夫妻俩可以一起聊天上床，对不对？但是呢，你都花时间在别人身上，我觉得很受伤害。他应该诚实这样讲，但是他没有诚实这样讲的时候，他怎么讲？好，你怎么就这样子啊，跑到外面去跟人家聊天啊，我在这里等两个小时，我觉得你在解读一件事情，把你的心态解读压在别人身上，你在假设别人的动机，然后你说你不尊重我，你在指控你的丈夫不尊重你。你应该诚实的表达你想表达的你这一部分，而不是去说别人不尊重你。你想想看，你的丈夫被你说你不尊重他，你的丈夫心里好受吗？不好受。你的丈夫心里不好受，他一定会告诉你我没有不尊重你啊。那太太意思是说，我希望你赶快回来，来安慰安慰我，我们俩聊聊天多好。结果呢，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有没有达到？没有。你们结果 end up 是什么？吵架，对不对？丈夫觉得很受伤害，你也觉得很受伤害，因为你觉得说你丈夫不关心你，反射出来压在发出来在你丈夫身上，但你丈夫并没有受伤害，对不对？他可以，你受了伤害，他可以有能力来帮助你、安慰你。就他回来还没来得及，还搞不清楚状况，还不知道他需要来做安慰你的动作的时候，就被你噼里啪啦说了一顿。两个人睡觉的时候开心吗？不开心。要好好表达自己，你对你的 emotion， 你对你自己的感情，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不够真实，你不知道。好，所以不知道会产生沟通上的障碍。那么在诚实的这一部分，我们要谈谈到底什么叫 honest， 什么叫 honest。 你能够定义什么叫 honest 吗？很难。看看什么叫做不是 honest， 就是 deceive， 欺骗。欺骗我们这里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双重信息的沟通，第二个呢是间接模糊，第三个是误导。什么叫做 double bin communication， 双重信息？双重信息就是说，比方说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在一起，高老师问我说你好吗，不要讲我跟高老师，讲一对夫妻呢，丈夫就问太太说亲爱的你好吗，那太太心情不好，但太太说什么？我很好。你看我说我很好，你会相信对不对？ 我讲的表情是跟我的内容是一致的，那你问我说怎么样，你是不是在生气？我哪有在生气啊？这个就叫双重信息啊，很多人都用这种事儿啊。第二个是间接模糊，间接模糊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太太好想要跟丈夫说话，然后呢，叫丈夫学一些功课都学不来，然后太太就去买一些书，看完之后还把那些划线，然后就故意放在那个丈夫就是他的床头啊、他的书桌啦、或浴室，就是要他看，对不对？哎，你要你就直接跟他讲啊，不要用这种。第三就是误导，你讲出来的话信息会误导别人，有没有办法去遵守圣经上肢体，所以我们要说诚实话啊，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honest。那我们常见的错误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你想的你的意思不合。我们在山东的时候，江苏辅导一个女传道人，她的丈夫呢就是因为她不太讲话。就觉得他木头人，然后到最后就到外面去跟人家讲话，讲到最后就有了外遇，那心里很难受，他就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先从他心里面跟他谈起，谈完之后呢，就教他一些技巧，我就说等你丈夫回来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包盈亏啊，他丈夫是生意人，然后就说啊，亲爱的你回来了，然后呢把他书包放下啊，公司包放下之后端一杯，然后坐在那里就问他说你今天在公司怎么样，然后这个太太竟然这样跟我讲，这个姐妹传长竟然说为什么要跟丈夫说这么多话？我说，你到底想不想跟你丈夫说话？你对你丈夫有外遇，竟然是因为他嫌你不讲话，他就去跟别人讲，你心里很受伤害，你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就觉得他应该来跟我讲话啊。我说，那你丈夫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有没有在跟他讲话？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你想不想跟他说话？他说我想啊。你想的跟你的意思，你做的你做不到，你不想做，这里面有背后的根源问题哦。我们这里不是做个别辅导啊，它里面有害怕，有过去的伤害等等很多，但是你说的跟意思表达，对不对？这中国人都是这样，从小我们就被教导，那时候很穷，每次然后一个鱼丸就要切成两半，对不对？然后这样汤里面就看起来很多个嘛，五个鱼丸切成两半就变十个嘛。然后呢，我妈都教我们，亲戚就会说吃啊，然后就叫我们小孩吃，对不对？然后我们都要说什么？我们不喜欢吃鱼丸，其实我们才喜欢吃呢，对不对？啊，说的跟意思不合。第二个呢，我们常常会在诚实这方面呢得罪神、得罪人的，就是论人是非，啊，论人是非。什么叫做论人是非？论人是非是你会讲这个人一些话，是你永远不会在他的面前讲，但是你到背后去说的。张弟兄，我跟你讲哦，那个高老师哦，他真的不是好东西。然后等一下，嘿，高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次来 MCCA 同工很好吧？你看，我就不会讲我刚刚在他背后所讲的那些话，这叫论人。好棒哦，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你懂吗？这个叫做讽刺，这个叫不诚实。批评就是，他不是指那种建设性的对人家做的不好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改进之道，批评就是反正大大小小事都是找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个不好那里不好，而且不是真的不好。如果是真的不好，我们应该虚心领受，但批评就是老是觉得自己对别人错，然后漫不经心的话常常会做的，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就是听到一些漫不经心，有时候是跟论人是非连在一起的。最后就是沉默，你该说话你不说，你沉默，就是特别对弟兄，因为听说很多弟兄都不太爱跟太太们说话。你说沉默怎么也会是一种消极的罪？对，沉默是为什么？因为上帝说话，所以我们昨天讲，我们现在在神经上说所造，神说，所以我们也说，对不对？神说话，所以你要说话。神把他对我们的爱讲的哦淋漓尽致，你知道吗？以色列啊，你当归向我啊，你不要玩梗啊，我在这里等着你啊，我看到你的爱情正发动的时候，我就自己把衣襟披在你身上，我披你为妻啊，我是多么的，我用永远的爱爱你啊。这是谁讲的？你有没有讲这句话？弟兄们，你看你就没有嘛，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像基督的样子，我们就要讲神讲的话嘛。所以呢，沉默是应该要沉默，但是我们这里讲沉默就是 most of the time 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你都不讲话，那你有问题。 那就表示你可能觉得你太太听不懂你的话，你可能觉得你太太跟你不是同，你可能觉得你的意向，你的那种东西跟他讲他听不懂的，你可能觉得医生就跟我讲说，老师，他跟戴牧师谈完话之后，他说老师，我觉得哈，你不是宣教士。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学这个东西，你本来就是要帮助这些传道人，让他们更健康，对不对？我说对啊，宣教士都很健康啊。他说才不呢，那些宣教士传道人哦，都受伤累累，你就是应该去帮助他们。我当初学康神的时候，也就是想帮助服侍神的人，因为不服侍神的人呢，撒旦不会找他们，我也不想理。那服侍神的人呢，服侍神的人呢，因为神要用这个人嘛，撒旦就不想要这个人被神用，所以呢，撒旦比我们还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会推我们怂恿，你放纵一下，身体不是很舒服吗？对不对？上帝真的这样说吗？他会怂恿，他会怂恿我们这些。我跟你说，你今天会坐在这里，特别我要对全职的人讲，我不是倚老卖老，虽然我已经50岁哦，可能你年龄比我大，不过我要说实在话，我们全职的人，我们今天之所以愿意全职，是因为我们认定这个神配得我们如此跟从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真的不是，我们不是为自己争名啊争利，真的不是，我们就是认定这个神，所以我们甘心地放下这一切。你知道全职，你代职服侍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是医生，你是 doctor， 你是博士，你怎么做都没有人说你不好，还说你很热心很爱主，对不对？结果有一天博士了，你放下这个博士了，你去读神学院，哈，你才刚刚去读神学院，人家呢怎么看你做都看你不顺眼，真的，你骄傲的自尊心要死，你通通都要死。所以走上全职道路的人，有神呼召的人哦，不代表他的生命很成熟，但是代表他有一颗愿意爱主的心。然后这个愿意爱主的心呢，平信主义要去 honor， 要尊重，因为这些人是在神面前尊，在人面前尊重上帝的人。那他生命也许不成熟，你就扶持他，帮助他，把他献给神，做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不是很美吗？这样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才不会有冲撞嘛，对不对？大家是互为肢体，一起来服侍神嘛。所以这些服侍神的人，他们很有心，但是他们是不是人？昨天有一个姐妹说，我总认为牧师不是人。我说好，我说好，他说至少我认为牧师不是常人。我说那他不是常人，他是什么人？我们不认为牧师是会吃冰淇淋的。我已经有一天的教训等了15分钟才吃到，后来是一个弟兄看我很可怜，他进去拿，我说你会被人家骂。后来我们很聪明，想到一招什么，我呢自己也不要去插队被人家骂，他呢也不要被人家骂，说你在，你看你怎么可以平信徒这样子，我就把讲员证拿下来给他说，你拿着这个讲员证说我是服侍那个讲员，反正人家也不知道是哪个讲员嘛，对不对？那人家知道你不是为你自己，也不会骂你嘛。那人家那也不知道那个假人是谁，所以谁都不挨嘛。他就这样拿了这样，那冲来。然后我的学生竟然说：“老师，冰淇淋，好像我们传道，我们牧师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也是，我们也会做这些的，只要没有得罪神，我们都可以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但是我们也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然后问题，谁很知道我们的缺点？神，还有呢，撒旦。所以呢，他会不会想要不择手段、无所不用？什么嘛？什么奇迹呀？中文传话，无所不用奇迹的来骚扰我们、拦阻我们、试探我们、把我们detour，会，真的会。那问题就是，当我们很软弱、我们跌倒的时候，我跟你讲，传道人如果有外遇，跟平行组有外遇。大人们的同情，怪了，同样一个罪，同样得罪神，谁会比较得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接纳、包容、扶持、帮助？这个我是要讲真话，因为我常常要服侍这些传道人，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我觉得我很可怜，不是，我就觉得说。我还很感谢主，反正我们学的这种 biblical counseling， 我可以比较健康一点。但是不是所有传道人都学到这样子，他们有他们的软弱，对不对？也需要我们帮助扶持嘛，是不是？所以呢，对于传道人呢，不要太要求太高 哦，不要要求太高。然后传道人要学会什么？学会在众人面前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我没有比你高，我也没有比你好，我跟你一样都是弟兄，我会软弱会跌倒，请你帮助我。不要拿着这个我是牧师，所以你们都要顺服顺服顺服。哦，我怎么有讲错？好，我们讲的就是是轻障不朔既往。以弗所书这里讲，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及时轻障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告诉你哦不可以生气，他是告诉你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就表示生气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生气，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它，我们会有怨气，这个怨气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记恨记账，对不对？然后每次吵架的时候就搬出来。你有没有听过人家每次吵架就把那祖宗八代的事情都搬出来？有啊，翁然后是从前的事情，你们双方没有真正从根源，从根源解决。当事人有一方，他会翁然后一直记得，他会记得那个伤害，记得那个委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哈，就把那个根源来解决，那这样子以后就不会每次吵架都要翻账了。生气本身不是问题，但是生气，圣经上叫我们不要犯罪。什么叫做不要犯罪？很多人都以为说叫你生气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待到第二天啊，生气的时候呢不可以呱啦呱啦呱啦骂人，不是。他的重点是告诉你，生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自己心里面有苦毒，会记恨，所以你们要去处理。那么这个处理的问题就表示说，你要认识你自己，什么让你生气，为什么这么生气，你到底在争些什么，你一定要问自己这些问题。然后你就要问，这些跟圣经上所教导的合吗？如果不合，我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就事论事。你要 attack the problem， 攻击这个问题， not the person， 而不是这个人。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讲，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讲话讲健康，你怎么知道你讲出来的话是神看人去因着你的讲话，别人可以被你的话影响，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成熟。比方说你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你又说我觉得你这样做很笨，好，这样子能不能帮助我？不能。但你可以这样说，李老师，下次你投影片做的时候字体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可能会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好，这两个哪一个可以帮助我？哪一个是你家人可以帮助我服侍众教会的人会服侍得更好？第二个，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要就事论事的时候呢，这就隐含说你能够知道你所说的什么东西是对别人有，如果你知道怎么说对别人是有帮助的话，这就讲通一定要认识。沟通没有认识哈，你这沟通这就是上下传达命令，沟通了很多情感。所以昨天可能我的学生不在这，我忘记了，如果你们回去的话别跟我的学生说。昨天呢我就碰到我的学生，我的这个眼镜度数看不见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场。然后呢他就说老师，然后他在这里做传道，我就跟他讲，他说啊，在这里做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中西部呢真的是很松散很松懈啊，不需要去积极传播音什么的。然后就问我老师，拍拍他，我就想跟这个传道人说，我跟你说，刚到一个地方啥都别，你就跟他们又吃又喝。结果呢他的丈夫说，这有点晚了，我们已经到这一两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到一个地方，大家不认识你，你就想要有所为，你也搞不清楚你不认识你，对不对？你最好呢给自己一点空间，被人家认识，被人家接纳。也就是说你去认识人，你去接纳人，你去了解人。因为同工就要有沟通，那沟通不良会吵架的，会有伤害的，那怎么接呢？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按照圣经你知道你人心很诡诈的，那你也要真的了解对方。而这个了解呢不是那种抽象的说人心诡诈， 而是要了解真实的很 detail 的他的诡诈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所以你才不会说啊，他怎么会这样做呢？啊，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人心不是很诡诈，不是罪人吗？是啊，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哎，你刚刚不是说人心都很诡诈，人是罪人吗？怎么又想到他不会这样？也就是说，人心很诡诈，这个是 general 很一般性的。这个圣经上的教育，你都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real reality， 你要把它落实下来。所以讲到就事论事，我们讲要解决问题，不要攻击到人的时候，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倾听，倾听。我常常在想哦，神真的是很幽默。我昨天跟你们说过，我很没有耐心，对不对？因为哦，人家讲三句话，我大概刷刷根源问题就抓出来，然后我还跟他耗耗到第八堂，我才能够点出来。八小时之后，为什么？因为神在训练我倾听。然后我发是我的学生说，我真的对人的观察倾听是很敏锐的。你们有人问我说，老师，我信你一大堆，会，你会，因为你自己里面有很多问题，你了解你自己，你学习当别人跟你有类似的挣扎但是是不一样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对他很有耐心，你会对他很有爱心，你会对他很有 sympathy， 很有怜悯，你真的会是很自然的，而不是那种职业的。真的是一种爱，真诚的爱从心里面流露出来。所以我们学圣经辅导，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跟被辅导的人共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这句话，不管你想要跟别人沟通，你想要你觉得你对你很生气一个人，想一想我们相同的点，不同的地方，你被人家一句话会伤到，他也一样。后、哦、你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他也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对不对？后、哦、你觉得这个面子问题很重要，他也觉得面子问题很重要。你觉得你不尊重我，他也觉得你不尊重他，是不是？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我们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比自己的弟兄还高，没有的。没有说什么你讲你很有名，你学这个，没有。没有说什么你是帮助别人，你比别人还在上，你是什么心理学专家，没有。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我们不同的地方。好，然后我们要谈一谈就事论事呢，是要攻击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攻击人的时候，我们就来讲避的不入流的手段去攻击别人，甚至会假设别人的动势呢。这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比方说夸大，夸大是什么意思？夸大说你总是这样，你从来没有过，这个我们常常听见，对不对？这叫做夸大啊、哦。然后呢，我们会使用一些特征的名字，或者给人家贴标签，我们会说你就是脾气暴躁，你就是脾气暴躁，你就是一个大笨蛋，你就是一个臭鸡蛋、臭鸭蛋，一个两块半，或者说你不可爱，我们会给人家贴这种标签。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圣经上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讲什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是将来我们所事。因为神在基督里发动这个善功不这功，所以当我现在不是我将来所事的时候，不代表就不好。你不可以把我贴一个标签说我就是那样的人， No， 我不是那样的人。你看你就是那么笨， No， 我不是那么笨，我只是这件事情做得不好，请你教我这件事情怎么把它做好，你懂吗？所以要就事论事，就是这件事啊。你看连烧个饭都不会，你就是这么笨， No， 我只是不会烧饭，请你告诉我怎么烧，就很单纯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种夸大是我们常常在做的。还有呢，我们说不入流手段，我们会讲一些话去羞辱别人，让别人觉得很丢脸，心里很难受。还有呢，我们会解读别人的动机，而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不尊重我，那是你的意思，他没有不尊重你，你不要随便把你的意思加在别人身上啊。然后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认识到你的罪性，还有这个罪性背后哈，它会有一些伪装啊。 这就是俞伯所说第四章三十节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告诉你说，当你跟人家吵架，当你有不愉快的时候，你会生气，然后呢，你会用一些技术来控制自己不生气。可是这个还不够，你不要只是去学习那些要生气的时候就要把手握在背后，然后一、三，高弟兄，请问你要说，你要去挖出你的思想有哪些思想是不合圣经的，你对这个人看法，说这个人，那你就要电脑里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走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圣经上有没有说我的同工很可恶？圣经上有没有说我的牧师很可恶？圣经上有没有说李台英很可恶？没有。所以这句话第一 delete 不存在，你要奉主的名把它丢掉。思想是要操练的，思想节制啊，情绪节制都是要操练的，没有说你不去操练，你听懂了然后回去你就会。就像我教你一大道游泳的技巧，对不对？你要不要跳到游泳池去游？你最后会不会游，不在于你把那个游泳技术步骤背得滚瓜烂熟，而在于你有没有跳进去学，有没有到水里面去学。那学不会，喝了好几口水，最后学会了，习练通达。这样道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去学那些技巧，说哈、哦、这个牧师好生气，回来呢就拿一个枕头，上面白纸就写李台英，然后就怎么打死你，打死你，然后出来之后李牧师平安。那个不叫做止息怒。所以你一定要问自己，我对这个人我有没有一些做，为什么我会不尊重他？因为我觉得自己比他好，我觉得自己比他属灵，论断我主内弟兄，我怎么会自以为意？主啊，赦免我。这个真的是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等你真正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能够从心里面爱他，在基督里你能够爱他。然后呢，你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气的那种诱惑，你不要跟人家沟通，沟通不来啊。请问节制，赵弟兄有什么话请说比较容易，还是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嘛？哪一个比较容易？当然是拍桌子比较容易，怒气全发，很爽。但是真言书说这是什么？愚昧人，对不对？愚昧人怒气全发，可是他很爽。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都在我们觉得很爽是热，你知道吗？但是呢，哦，要节制自己很难。然后你要检查你自己的心，这是我们那个智商圣经辅导第一门课叫做 Dynamic Biblical Change， 心灵辅导生命活泼改变。那我忘了中文名字要怎么翻，八大问题告诉你怎么样去自我反省，怎么样成长哦。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说认罪的话跟饶恕的话。什么叫做认罪的话？什么叫饶恕的话？啊，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一样。所以说话要说，你看你就是这样，你伤到我，你不尊重我，用一种承认我是个罪人，然后我相信神的恩典是用在我身上，当我认罪的时候，神必要赦免我罪，洗净我一切不义，而且我在基督里我可以重新学习，我跌倒了我可以拍拍屁股被宝血洁净再站起来重新出发。你知道这个赦罪之恩，很多人信主很久没有经验到吗？信主越来越久的人哦，就越来越虚伪，因为他信主很久，人们都期待他，特别是我们这些不被列为常人的牧师们啊，都期待我们完美。但问题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并不，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哪里亏欠神，我们也都在主面前在暗示祷告认罪了。那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既然都是弟兄姐妹不接纳，那就很糟糕。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状况，那个人也知道他不对了，可是你就你就跑去跟你的姐妹会谈，就说嘿，那个张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人呢？他那样子人家已经认罪了，你还在扮演上帝在审判他结果呢，神就不饶恕你，对不对？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神的罪名是论断你主内的弟兄，你在judge别人。那这个是雅各书讲的，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 审判的是你，对不对？你把自己高抬做审判官，你要认的罪是什么？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在扮演上帝，求你赦免我，我自高自主，你要认的罪。所以你在讲认罪跟不认罪啊，什么叫做认罪？认罪就是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昨天心情不好，我呢很需要你来陪我，但你没有陪我。然后我想到哈，我心情这么难受，你还在外面跟人家聊天聊，那么我心里面呢就不是滋味，很苦毒。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呢，我很生气，我就说你不尊重我，请你原谅我，这叫认罪的话。什么叫不认罪的话？你知道吗，亲爱的，昨天回来啊，你回来太晚了，我心情很不好，所以我才说你不尊重我，都是因为你晚回来的原因。这叫不认罪的话。什么叫饶恕跟不饶恕？饶恕就是当别人来请你原谅他的时候，你愿意把那个债权放下来，而不饶恕呢，你就老记着他啊，记得不放。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最后要用关系破裂啊，这个关系破裂怎么样学习呢？就学习说认罪的话，学习认错，有认错七 A。认错七 A 这个是从《让我们和好吧》这本书出来的，你可以去买。第一个就是对每一个介入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介入的人，你要去认怎么样怎么样对我。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我就说啊，牧师对不起啊，我就停在那里吗 ？No， 我应该回来，因为我当时在这边说，对不对？我就要再回来告诉这五个人说，那一天我在团契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说啊，这个牧师不是东西啊，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得罪神也得罪，还有我在你们面前说了不实在的话，请你们原谅我。对每一个介入的人，第二个你说的时候呢，你一定不要这样讲，如果不是你很晚回来，我就不会怎么样啊，这种话不要讲，因为你这个不叫真正的认错啊。不要说也许也许但是啊，因为这个都是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第三，你认错的时候呢要很明确，你不要说啊不好意思啦，都是我不对。什么叫都是我不对？你并没有都不对呀。所以当你以为你很谦卑讲都是我不对，你骄傲，因为你就找不到我哪一点不对嘛。听的，但我态度不好，我应该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讲话的态度哦，请你原谅我，或者说我讲话我的用词不当，我就这样讲，哎，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看我态度没有不好，对不对？我没有说啊，你怎么怎么，我没有，我说你这样做，那你这样子，那不是你这样不是就是臭鸡蛋臭鸭蛋吗？好，我现在骂了你臭鸡蛋臭鸭蛋，对不对？我回过头，我就要问说，对不起，我不应该骂你臭鸡蛋臭鸭蛋，我的态度没有不对，但我的内容不对。所以你要搞清楚，我们跟人家道歉的时候要很明确，然后呢，你不要用那些世俗的话语，你要用圣经上的话语。所以你要学会啊，认错的时候，你总要知道，你讲认错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你得罪他，而是因为你得罪那一个罪名是针对上帝是一个罪名，你要用圣语来说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样做。什么叫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做啊，对不起，我在众人面前羞辱了你，我没有尊重你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那你就知道你在跟神认的，主啊赦免我，我没有去尊重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人。所以跟人家冲突沟通的时候，永远不是我跟你的事情，永远是我跟上帝。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去跟人家认错，你去跟人家和好，你是为了对方的和睦，而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因此我改了之后可以落在别人身上，让别人享受到那个祝福，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第四个，当我们道歉的时候呢，不要给自己的理借口，你要认知到你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别人，伤害到别人，然后你承认这是我对你造成的伤害啊，我很抱歉。然后呢，那个后果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我伤到你，我应该为这个后果感到忧伤，我怎么会去伤到按照形象照的，我怎么会伤到这个我的配偶，我的配偶跟我是一体的，我说我跟他一体，然后我竟然这么狠去伤他，主啊，对不对？你要为这个感到忧伤。 也就是说当你道歉的时候你娘很难受。 No， 你不是为了这样子，你不之间处得很好而去道歉，但是你是为道歉，结果呢，结果是你们俩会处得很好。你不可以为了处得很好这个目的去道歉，你是为了你得罪神你来道歉，你来回，结果呢你跟他的关系会变得很好。然后第五个就是你要接受你做错事那个后果。你不能说啊，我已经跟你道歉你害我怎么样。嗯，你道歉你就要表现出你的真诚，你要比从前，比方说丈夫有外遇现在要回头，你要比从前格外的要对太太体贴，要做出让太太可以信任你，因为她受到伤害了，对不对？这是你要接受的后果。你不能说为了上帝都已经原谅我，就你不原谅我啊？不是，他是原谅，去了解，然后去 prove 去证明你的真诚。第六，你说你已经信耶稣了，第一个大箭头你已经改变了，对不对？基督改变了你的心，你悔改，你什么时候对着主，你的心思意念正确，你就要怎么样做出来。你要从行为上，你不能说我已经信耶稣了，结果呢我讲话还很大声，我还是讲话带刺，我还是说人家是非，我还是 no， 不可以，你要去改。虽然改变的过程呢很慢啊，有人希望听了这个一夜之间就改变，我希望你们不要给隔壁的人那么大压力，不会的。但是呢我们会很有盼望，如果年底我在芝加哥看到你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些进步，你也会相信我有一些成长。我们要有这些盼望啊，不会一夜之间，但是会成长。第七就是我们是对的，然而如果你常想到我们是需要上帝饶恕的时候，那么开口请求别人原谅我们也就不难了啊。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在你沟通的时候，这个是从心里啊，因为我们这不是一个沟通的一学期的课，如果一学期的课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操练，什么正面负面啊，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些，只是告诉你一些原则。但告诉你的原则总意就是你们都不会像我学生跟我很有默契的接龙，总意就是传道书，总意就是这些事都已经告诉你们，总意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你不敬畏上帝，我跟你讲，你在人世间再怎么样被人家说你很会讲话，你人际关系很好，神没有因你得荣耀。但是如果你真的敬畏神呢，神必然会让你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成为别人的。让我们来再次从圣经上的话语思考，我们所信的真的是只有一位神，而我们所领受的也只有，而我们真的也相信天上地下只有一位救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深信我们的救恩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更深信我们的成长只能透过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的帮助。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再次将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众人，扎根在我弟兄姐妹心中。主啊，请给我们一颗尊重你话语的心，看重你的话语，看重你的诫命，看重你的律例典章。主啊，请给我们一颗敬畏你家的尊重你，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面前，我们跟人的互动，跟人的沟通，就能够越来越有基督馨香的样式。帮助我们，因为你发动这个善功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深信我们将来必要向你，你必成全这功。当我们在这条属天道路跌跌撞撞的时候，恳求恩主舒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对其他跌跌撞撞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忍耐，如同你对我们包容忍耐一样。求主帮助我们用彼此相爱，当我们疲倦的时候，求主再一次让我们跟你亲密的相交往，跟你亲密的沟通，跟你我们与人的团契沟通也能够让喜乐和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